在星期五的受苦节音乐默想崇拜当中，我们藉着诗歌，藉着不同的经文，重温主耶稣基督他怎样为我们世人承受苦难，成就救恩。不单止是一个受苦的故事，更加是得荣耀的故事。在当日最后的颂礼诗歌就是你曾否见我主从死复活呢？这个也是为了今日复活主日的崇拜来做准备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就是这位生命的主。而亲眼见过复活主的门徒，由原本很惶恐很惧怕，变成能够深信不疑地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做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不论是使徒彼得的讲道，或者后来使徒保罗所传的道，都是将圣经的信息和预言总结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上面的。而初期教会也都将安息日之后的七日头一日就称为主日，这个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日这个周日里面复活的缘故。所以这个后来也都影响到教会有这个习惯在主日崇拜，目的就是在每个礼拜里面庆祝已经胜过死亡复活的主。也都再而影响到罗马帝国西方以及全世界的文化，一个礼拜里面七日，而星期日呢也都是让人从劳碌当中得释放的日子。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全世界的运作模式。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当然不是停在让世人有家放上面，而是他胜过死亡复活，让世人能够有机会信靠耶稣得着救恩。对于我们信徒来讲，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福音信仰的核心。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假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耶稣呢就都是枉然的，就算呢就是比众人更加可怜。意思就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耶稣是没有用的，是浪费的。那么多其他很多道人向善的道理不选，为什么要选一个就是为了信仰来逼迫的一个道理呢？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完全不同了，让我们信仰有这个根基，也都有这个意义。所以今天呢，我特别也都希望透过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跟我们一起去重温从死里复活对我们今天信仰和生命的重要意义。在我们祈祷之前，我们先有读这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我特别选是第四到第十四节的。那我们一起来到诵读，预备起。所以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十二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让我们先有个祈祷。我们的天父，好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在十字架受难之后第三日复活，也都成为我们能够可以在信仰上面的根基，同埋让我们能够可以为主来作见证。天父啊，我们当读到使徒保罗他论到从死里复活对我们意义的时候，天父啊，帮助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引领我们进入神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明白并且能够活出你的道理。我们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使徒保罗他讲述救恩的原理，我们很多信仰上面的金句都在罗马书里面出来的，包括因信称义，亦是我们是没有人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等等。而罗马书第六章呢，就是一到十一章的论述呢，就好像是一个中间的位置一样，在结构上面就好像一座山的高峰。至于是不是这个福音论述的最重要的地方呢，仍然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我却是留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很特别的，就有三次这样提到从死里复活。第四节呢，讲到我们要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九节呢，也提到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呢，就不再死等等。到第十三节呢，咁讲到我哋嘅生活啊，新嘅生命啦，就倒要像从死里复活嘅人，将自己献给神。喺罗马书里边咧，喺唔同嘅章都有提到，可能系一次啦，咁嘅系死里复活。但系特别喺第六章呢个段落里边咧，系提到三次。可见使徒保罗咧，佢咧咁样嘅铺排，系希望向信徒讲述一个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唔单止一个事实，甚至系对我哋属灵嘅生命咧，有着重要嘅意义嘅。所以今天我希望在当中跟大家分享当中特别的意义。首先第一方面，当保罗提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样式，就是当我们与主联合与主结连的时候，就拥有从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些注意当中是有条件的，就是信徒咧要与主结连、与主联合咧，先至有嘅。一个唔认识神嘅人咧，呢、这个新嘅生命咧，主耶稣基督嘅复活咧，同佢嚟讲咧，对佢嚟讲咧系冇特别嘅意义嘅。咁虽然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系为世人开出一个救恩同埋恩典之路啦，但系假如人唔愿意去相信神，或者佢唔认识到神呢个宝贵嘅救恩嘅时候咧，耶稣基督的死跟他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主有主的复活，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对于不信主的人的意义呢，可能就是多了一日公众假期，可以去行山、去休息、去娱乐等等。但是对于我们信徒就不同了，怎样为之与主结连，以致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承认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哋要系单纯嘅无意心嘅，咁去信靠信服主耶稣基督作为我哋生命嘅主宰，喺我哋生命当中掌权，呢、这个就系与主联合嘅意思啦。呢、这个唔单止系因信称义嘅一刻，更加系我哋生命喺基督里边成长啦，不断嘅成圣啦，嚟到喺将来见主面之前嘅呢个过程。而内在的信心当然也要透过外在的见证和行动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在第四节那里提到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生命与主结连的见证。浸信会的会友，我们或者都会记得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的特色就是整个人浸落水里面的，这个就是表达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信念。当我们上水的时候，就是好像经文所讲，像基督 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浸礼一方面亦都是我们生命和主结连的见证的，正如第五节经文里面提到我们死的形状里面与主联合，在复活的形状里面亦都要与主联合的。第八节亦都提到，假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亦都会信必然会与耶稣同活。这个见证是即是神见证紧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由今生开始直到永恒的这个新的生命。当我们与主结连的时候，我们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我们就是学校主耶稣基督，相信他会带领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到第二方面，当我们与主结连的时候，我们亦都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他是能够胜过罪的权势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胜过死亡的复活主。第九节那里提到，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这个除了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也都曾经叫过拉撒路，叫过挨老的女儿复活，显示他是有这个赐予生命的能力的。而主耶稣基督当他复活之后就不再经历死亡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同门徒你都可以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与主结连的时候，纵使我们今世的肉身里面会衰残，也都会经历病痛，经历死亡，今生也都会过去。但当我们与主结连的时候，主不单止会叫我们在今生在神的面前活着，在肉身之后也都会叫我们在神面前活着。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他粉碎了死的权势，粉碎了死亡的权势，这个是此其一。而我们主耶稣基督更加是粉碎了罪的权势。第十节那里讲到，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犯过罪的，所以他向罪死的意思就是替代世人的罪来到死。当中的原理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粉碎了死亡的权势，因为他复活胜过死亡。而主耶稣基督的死亡呢，就是粉碎了罪的权势，罪的公价乃是死。原本呢，我们犯罪是要自己去到偿还这个罪债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代替我们付上这份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全心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让主的复活让我们将来有这个复活的盼望，而且在今生里面，我们都是藉着与主结连有胜过罪的能力。保罗在第六节那里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的主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我们向罪也都看自己是死的，第十一节，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与主结连，以浸礼作为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救我，我们救人向罪来说已经死了了。死再不可以是作为捆绑我们，或者是作为我们犯罪要我们去当中偿还的。但是呢，向神来说我们是活着的，正如基督从死里复活活着的一样。咁至于第三个喺呢段经文里面所提到嘅从死里复活咧，呢、这个就唔系讲主耶稣基督啦，系讲到我哋啦。喺第十二节里面讲到提到咧，就我哋不容罪喺我哋必死嘅身上面作王。意思咧就系、是我哋唔可以即系再去跟随自己嘅私欲啦咁样。例如喺约翰一书第二章嗰度提到有三个罪恶嘅之处啊：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今生嘅骄傲。肉体的情欲，可能是各样的贪食啦、性啦，或者是各样的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啦，可能见到的东西很想拥有啦、买啦，或者贪婪啦等等。今生的骄傲，可能是名利啦，得到人家的尊重啦、权力啦、控制人啦等等咁样。 这些呢、都是罪恶的支柱。当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受这些克制，也是更加不要让自己呢为罪作了不义的器具，在第十二节那里所说。相反，我们就好像第十三节那里提到了，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祭司在这个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呢，原文有一个意思，亦都在和合本修订版里面呢是翻译得准确的，就是指在死人当中活着的人，从死人中活着的人。这个是一个什么图画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以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没有救恩的人呢，虽然肉身活着都好，但是却不是与神这位生命的主结连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盼望的，纵使肉身活着呢，实际上面都是死人一样。或者另一个比喻呢，就好像近年呢，都好像很流行一些丧尸的那些电影啊，或者剧集啊，或者游戏啊，这样那些丧尸就是指那些没意识的啦，那么见到那些正常的人呢，就会去咬他啦，这样被咬的人呢，就会受感染，就会变成失去自主意识的丧尸啦，这样。咁好似呢，就係喺呢个环境当中活着嘅人一样。咁当然比喻还比喻，咁丧尸嗰啲劇集呢，就係要搵啲枪去打啲丧尸个头呢，咁先至可以制止佢哋嘅。但係我哋喺世界上面喺死人当中活着嘅人呢，我哋唔係要消灭嗰啲罪人，而係要为主做见证，让人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嚟到得救。所以当保罗呼吁信徒要将自己献俾神，并将肢体作义嘅器具献俾神嘅时候，就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既然有新的生命了，我们需要有新的方向，我们不要再在罪那里沉沦，或者被罪那里克制，因为主耶稣基督也都是给了我们这份的救恩，也都给了我们的能力。假如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对自己节制的时候，也都是能够作为义的器具，不论是我们去传扬神的福音，或者是以我们的善行去传扬神的恩典，传递神的恩典都好，我们这些就是作义的器具了。咁基本上喺四至十四节里面，保罗喺三次提到从死里复活，就系、呢个意思。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唔单止佢系胜过死亡啦，亦都系佢复活赐俾我哋新嘅生命。所以我哋有呢份恩典嘅时候，就要好似从死里复活嘅人一样，将自己献俾神。到了这段经文里面，那么给我们有什么思想、提醒和意思呢？这样，那我当中选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凭信心去跟随、信靠、倚靠基督。我们要凭信心跟随基督。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所讲的道理，关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很有条理的，很清楚的。但更加重要的就是，究竟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信心来到摆上，乐意的也都愿意的跟随基督，也都愿意与主结连，以致我们能够真正地享受得到，并且活出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份丰盛的恩典。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我们在疫情当中也都受了很多不少的苦头，很多的限制，或者我们自己的身体比疫情前可能已经弱了很多，但我们仍要相信，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愿意与主联合，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神亦都会应许将你新的生命、将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去经过的是，可能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都会经历一些死荫幽谷的时刻，我们都要深信主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的，也都带领我们经过，给到我们复活的盼望。一位牧师 Max Lucado 是卢卡道牧师，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来的，他已经出版过超过100本书，也都他早年的时间曾经在巴西那里宣教的。在他其中一本著作 In Six Hours One Friday，是也都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救恩，也分享到一位巴西宣教士的经历。他当中讲到这位巴西的宣教士就去到一个部落那里，跟土人去传福音。 咁咧，咁呢個嘅係嗰啲土人住嘅地方咧，咁同個可能係城市咧，咁就真係有條大嘅或者條河啦，向當中相隔嘅係。咁咧，但係呢個部落咧，就佢哋有啲傳染嘅疾病咁樣，佢哋其實需要去到醫院嗰度醫治嘅係。咁但係咧，就係佢哋卻係唔願意去到醫院嗰度喎。點解咧？因為佢哋好怕過嗰條河。雖然嗰條河咧就唔係話好深，咁但係咧佢哋就係有呢種迷信啊，就覺得就係、是、呢、這個條河咧就係、是、充滿呢個嘅邪靈嘅咁樣邪惡嘅靈嘅咁樣。咁假如即係一入到水裏邊嘅咁嘅話，就會係為佢哋帶來死亡啦咁樣。所以就算佢哋啲人病緊，甚至有人死緊咧，佢哋即係都唔會過河去呢個醫院嗰度接受醫治。咁呢位宣教士就苦口婆心咁同佢哋解釋啦。其實我點樣去到呢度嘅咧，就係咪過呢條河咯？咁我過完呢條河，你見我仲生勾勾喺度咁樣，咁點會即係有啲即係邪靈咁會影響到人嘅咧？咁樣咁當然啲土人亦都唔係好信啦，係。咁咧，於是咧就佢帶班土人嚟，嗱你過嚟河嚟睇下啦咁樣。跟住咧，佢就即係自己落去水裏邊啦咁樣。嗱，睇下冇事喎，但係班土人咧都好驚，唔敢落個水裏邊。咁佢哋就做呢位宣教士咧，再落到去河嘅即係中間嗰度咁樣，咁水咧到佢即係胸口嗰度啦咁樣，咁亦都將啲水咧就係潑到自己面啦咁樣，嗱睇下都冇事喎咁樣，但係班土人咧都唔信，咁咧個宣教士咧就索性潛喺水裏邊咧係游啦，跟住游過去對岸嗰度，跟住咧企翻起身，嗱睇下我冇事啦咁樣嚇。咁咧，於是班土人咧，終於信啦。咦，原來過呢條河嗰陣時，唔係等於即係即時死亡喎。原來真係可以過到去咁個。於是咧，咁佢哋就好開心，咁就即係帶啲病人啦，抬住佢哋啦，咁樣過去醫院嗰度接受醫治啦，咁樣。咁其實當係 Max Lucado 佢講呢個故事嗰陣時候，佢就反省啦。咦，呢、這個乜就唔係就係乜唔就係耶穌基督所做嘅事情咩？佢就已經係即係過咗呢個死亡嘅河啦，佢都能夠喺當中嘅起翻身，能夠即係復活，讓世人知道原來即係死亡並唔係一個即係終結，亦都係讓到我哋能夠可以唔需要懼怕死亡，亦都係知道主耶穌基督係會帶領我哋進入永生嘅咁樣。喺第二方面。除了我们要凭信心跟随基督，不论我们是好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讲到或活或死都好，更加的我们在再生的时候，我们或许都会经历过一些死而复活的时刻，我们就需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去到分享我们的经历了。有时可能不论是报道会或者是我们听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有不少都是人生经历很大的改变或者困难的时候，咁認識耶穌基督嚟得著救恩嘅。咁呢度咧，我亦都係分享一下我自己父親嘅經歷啦，咁樣。咁佢已經安息主懷啦，已經廿年嘅啦。咁佢過往嘅性格咧，亦都唔係話好容易相處嘅。咁佢嘅朋友都唔係好多，亦都唔好太可能啲朋友都唔係好中意同佢相處啦，咁樣。佢亦都唔係一個好有節制嘅人，例如咧，佢飲咖啡咧要落八羹糖嘅係。呢、这個係，所以好早就有糖尿病啦，等等咁樣。到到佢糖尿病好嚴重嘅時候咧，佢腳係爛曬嘅，係咁喺醫院嗰度啦，咁樣。咁咧，佢喺當時嘅時候，佢諗翻起佢細細個嘅時候，係佢屋企嚇，即係一直相信嘅，即係主耶穌基督。咁咧，佢向神嚟到祈禱，求赦免嚇。咁亦都係即係喺當中，神好奇妙咁樣喺嗰陣時候。是醫治了他，他爛了腳就是那些腳趾脫了，但是竟然生了一些新的出來這樣。當然他身體也很虛弱，也都是都仍然是過了幾年之後也都是安息，但是呢就是他在那段時間裡面、就是、看到他生命裡面的轉變，心態裡面的轉變，願意是謙卑下來，也都是在、就是、當中看得到原來神所給他一個新的好像生命的一樣這樣。於是他也都是很經常回教會啦，這樣也都是當中的去到是做這個見證。咁對於佢嚟講，呢個係一個死而復活嘅經歷，讓佢更加珍惜嘅生命。咁亦都有一段傳言，信靠信服神嘅時間啦。咁亦都為佢感恩。或者我哋弟兄姊妹當中，亦都有你嘅死而復活嘅經歷，不論係生命 经历过病患，或者可能你是工作或者生意上面经历过困难，很多不利的情况，不是你自己能力所及的，但是既然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刻，我们需要纪念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上面的恩典和工作，更加珍惜我们余下的时间。在这里也讲另外一位的见证，就是 John Newton。John Newton 呢就是约翰牛顿，不是 Isaac Newton， 不是被苹果打到的那个。John Newton 是写圣诗，这个是奇异恩典那位的作者。在他年轻的时间呢，就是一个是都很麻烦的人来的。他就航海啦，亦都是从事奴隶的买卖啦，咁样，咁亦都喺即系啲有船难嘅时候咧，咁你将啲奴隶掟落海咁之类，系一个系好残忍嘅人嚟嘅系。咁但系佢有一次嘅船难嘅当中咧，佢大难不死，于是佢开始反思自己嘅生命。嗰阵时都系廿几岁嘅啫，开始读翻经啦，读翻圣经啦，好多嘅坏习惯开始戒咗佢啦，戒赌啦，戒酒啦。並且開始他對他自己所做的奴隸的生意去反思了。當然長話短說，到29歲的時候，他終於決定要停止販賣奴隸的生意了。跟著他也在10年之後成為聖公會的牧師，一生致力地反對這個奴隸的制度。而最後在他墓志銘在他死亡的時候，他說自己從前是一個犯罪作惡不信上帝的人，曾经在非洲作为奴隶之仆，原本他是贩卖奴隶的，但是他看回他自己生命的时候，其实他被这件事控制了。但是藉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得蒙保守并且赦免，并且被神指派去传扬他的福音，这个就是奇异恩典圣诗的作者。或者我们真的可以唱第一和第三节，我都准备了一些歌词，这样也都想回在他传奇的一生，在他原本是这个十恶不即是很多东西，即是十恶不赦的生命当中，神怎样让他回转，就算不是即时一刻这样回转，慢慢的让他看得到原来他的生命是需要被是改变的时候，希望这个都成为我们的鼓励。奇异恩典，奇生里边都经历过好似死而复活嘅过程同经历嘅时候，我哋记得要翻去主嘅身边。另外第三点想同大家去思想嘅咧，就系当经文喺第十三节嗰度提到，我哋要像从死里复活嘅人。原文嘅意思系从死人中活着嘅人嘅时候，我哋需要思想啦。因为我哋身处嘅世界，其實可能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困難，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挑戰，這樣的確我們所見的都是很多是脫離神所創造的世界的心意的，不論是戰爭、各樣的殺戮或者各樣的貪婪、各樣的權力，讓到人去到不擇手段甚至草菅人命的時候，我們都有很大的無力感。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改變這個世界呢？除了祈祷守望之外，这样所能做到的好像很有限，这个或许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但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里面提到，我们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意思就是要像 从死人当中活着的人。的确，罪的权势虽然是终极地影响不到信靠主的人，但仍然都好像尽最后的努力，要在主再来之前要紧握的能力去到伤害和引诱人去离开神。罪的权势一方面在于利诱，罪给到人一些的一时的满足和快乐，它好像毒品一样叫人沉溺在当中不能自拔的，既不能够填满心灵的空虚，更加让我们从神疏远。不论是因为仇恨，或者你很憎一个人放不低，或者你很沉迷一些事情的不能控制，这样洗钱去到用时间，连同神的关系都可以放低的时候，这些是罪利诱的权势。罪另一方面权势就在于威逼，就是你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困难，甚至可能很多人都会开始要被逼做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但是保罗会提醒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个对于今天的你和我来讲是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要自我去到反省，希望我们不需要做一些很难的抉择，也在困难面临到的时候，我们懂得好像保罗那样，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而不是为虎作伥，或者是去好像这里这样说，就是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这样，我们要避免。到最后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不单止让我们信徒有新生的样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都粉碎了罪，也都粉碎了死亡的权势，以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能够可以在主那里支取力量。我们要活出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要在死人当中做一个活人。希望这个复活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能够藉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能够在当中分享，能够在当中来到去得着。我们最后再读一次这段经文，罗马书六章四到十四节，预备起。所以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句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苦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必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将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让我们有一两分钟思想默想的时间，让我们在后面那张 PowerPoint， 在今天经文当中有哪些地方对我们有提醒和教导的呢？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留意，更忠心地去见证基督呢？我们有简短的祈祷时间，跟着我带领大家祈祷。 天父啊，求你怜悯我哋，因为我哋的确系一个罪人，但系我哋感谢你，因为藉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俾我哋新嘅生命，亦都带俾我哋盼望，以致我哋唔怕面对困难，亦都更加唔，亦都唔会面惧怕面对死亡，因为我哋知道神你亦都会让我哋喺当中去复活，能够可以喺你嘅面前嚟服侍。天父啊，让我哋喺今生面对困难嘅时候，我哋时刻嘅要记住，要紧紧嘅依靠你，紧紧嘅与主你结连。天父啊，因为除咗主耶稣基督俾我哋恩典之外，我哋能够仲能够依靠边个咧？天父啊，让我哋喺呢个困难嘅时代，好多让我哋伤心或者系困苦嘅时刻当中，让我哋仍然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佢亦都要带领我哋信靠佢嘅人从死里复活。我哋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